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新约概论，今天我们会一起学习路加福音。四卷福音书我们将路加福音放在了最后，因为这是最晚写成的一本书，也是唯一一本由非犹太作者写成的福音书。路加颠覆了传统犹太人对成为神子民的意义的理解，谁才是神家里的人呢？这是路加福音整卷书探讨的重点，并主要向外邦读者呈现了进入这个不断扩张中的基督的国度意味着什么。我们先简单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的背景。路加医生写了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这两本书。路加是一位细心的历史学家，他的目的是很清楚的，就是他的读者可以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路加以历史学家的角度提供这种福音的确实性，他参考了其他人所写的记述，这也是大部分学者相信路加福音是三卷对观福音书中最晚写成的原因之一。并且路加使用了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作为原始资料。路加也提到，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作为本福音书的资料来源。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路加在本书的起头就注明了他的资料来源。我们知道路加是使徒保罗的亲密伙伴，并与早期教会的其他领袖有过接触，更不用说他自己作为见证人曾参与了记录在使徒行传里的一些事件。因此路加是经过了详细的调查，并在确保历史准确性的基础上写作了这一本书。路加要么是亲眼看见了那些事并亲自将它们记录下来，要么是详细采访了那些亲眼看过的人。那整个路加福音的结构是怎样的呢？路加是围绕耶路撒冷来构建整卷书的。你可以从路加选择记录的事件上最清晰地看到这一点。如果路加福音重点关注了耶稣去往犹太人世界的中心耶路撒冷的行程，那么使徒行传则记录了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帝国的首都和外邦人世界的中心罗马的行程。所以这本福音书是路加的上半部分信息，就是神的国已经来到，并且他已经来到万国当中。路加福音对我们了解耶稣有独一无二和极其重要的贡献。我们可以从路加所挑选的耶稣的事工上看到一些。为了证明耶稣的弥赛亚身份，路加福音直接跳到耶稣在自己的家乡拿撒勒被拒绝时的事工上，因为他的关注点不是要证明耶稣是王，而是要说明他的国度将会是什么样子。因此在路加福音里，整个耶稣事工的叙述都笼罩在拒绝的阴云之下。当耶稣前往耶路撒冷，他所关注的是神永恒的计划。 他要将神的国度扩展到所有人当中。那我们将通过查看四个方面的特征来思想这个扩展的国度的性质。首先，第一个特征是为所有人，更是为被遗弃之人所预备的。许多以色列人多年来一直在等候着弥赛亚的到来，并且许多犹太人期待着这样一位弥赛亚，他来带领他们脱离罗马统治的枷锁，并恢复以色列昔日的荣耀。法利赛人和文士是犹太教的当权派，我们很早就看到耶稣基督的国度不是这些人所期望的那个样子。路加表明，耶稣特别关心那些社会边缘人物和被社会遗弃的人。这些人知道他们的需要，他们体现了进入神的国所需要的态度。这一点对于理解路加对穷人的态度至关重要。圣经里的贫穷不仅仅是关乎财力和权力的，而是灵里的贫穷。路加突出耶稣对被遗弃者和社会边缘人物的事工，不是说富人和有权势者不能得救，相反的，路加突出这些被遗弃者是为了证明这个国度是属于那些完全依靠神的人的，而这些人常常是那些在社会中最被边缘化的人物。谁是这些基督所关照的边缘人物呢？耶稣所关注的第一类人群是妇女。路加显示妇女在耶稣的生活和事工中扮演了相当突出的角色。从伊丽莎白和玛利亚怀孕的详细叙述，到与玛利亚和马大的亲密友谊，到那些捐献财物的妇女，以及最先报告耶稣复活，妇女在耶稣的生活中被广泛认可，也非常有影响力。我们应该从耶稣对待妇女的态度中得到鼓励和受到挑战。或许你一直认为耶稣是关注男性的，因为十二使徒都是男性，神的位格是男性的。但是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的方式并没有男人和女人之分，无论性别，福音都是一样的。耶稣所关注的第二类人群是孩子。古代的孩子们没有我们理想中的那种童年，孩子很少受到关注。然而耶稣关注他们，他医治他们，告诉我们应该接待他们，并向他们显明他自己。你如何看待孩子呢？他们是微不足道和无关紧要的吗？他们是很烦人或者令人讨厌的吗？耶稣视孩子为需要他的人，就像大人一样，并且在许多方面，他们表现出了我们对神所需要的那种信任和信心。我们是否像孩子一样完全彻底的信靠神呢？耶稣所关注的第三类人群是穷人。在第一世纪当中，没有任何社会公平事工在开展。听耶稣讲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会很让人不安。然而耶稣不是教导说今生的贫穷会让人自动进入天堂，他是在教导财主要当心，不要信靠他们的财富过于信靠神。一个人对待他的财富的方式反映了他的属灵状况。你如何处置你的财富呢？你是否记录它的使用情况？你是否有一个预算呢？耶稣关照其他两类人，就是病人和声名狼藉者。这两群人完全被边缘化。在耶稣的那个年代，无论是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他们都是被遗弃的人。耶稣投入大量时间关心和医治那些病人。路加提供了几个仅在这一本书中出现的病得医治的案例，包括在安息日的会堂里那个驼背的女人，十个麻风病人。 当大多数犹太人在身体和社交上都与那些不洁净的人保持距离时，耶稣却亲身走近他们，并伸手触摸他们。所以当他医治那个麻风病人时，他确实触摸了那个人，这是任何一个拉比都不会去做的。除了这些因身体的原因被遗弃的人，耶稣还深深地关切那些声名狼藉的人或者罪人，他呼召一个税吏加入他的门徒，而这样的人常常被视为骗子和叛徒，瘸腿的、瞎眼的、残疾的，还有罪人，这些都是耶稣温柔关切的被遗弃之人。耶稣所传达的一个重要信息是，他为那些受到不公正对待和被压迫的人带来了希望、爱和公正。那么我们呢？我们是否只寻求结交那些世界所尊重的人？作为基督的跟随者，我们也应该从内心里愿意去接触那些处在社会边缘的群体。在世界的眼中，不管我们今天的地位如何，我们当中有谁不是耶稣来拯救的那无家可归者中的一个呢？在那独一的真神面前，除了基督，我们都是无家可归的人。所以这是我们在神的国度中看到的第一个特征，它是为所有人，更是为那些处在社会边缘的人所预备的。因为陷入社会边缘地位会让他们更加的单单依靠神。第二个特征是没有民族和地理界限，这个国度不仅仅扩展到新的阶级，它也扩展到各个民族和各个国家当中。当路加在第四章24-27节引入耶稣的事工时，他重点关注了耶稣的声名，就是在以色列的历史中，有时是外邦人在神的眼中更受青睐。我们甚至看到路加的家谱也体现了基督所建立的国度的宽度。路加没有像马太那样停在亚伯拉罕，而是回溯基督的家谱直到亚当。第二个亚当已经来到，虽然第一个亚当的罪使世人都陷入了与神的隔绝，但是第二个亚当为世人开辟了一条与神和好的道路。神的国度将扩展到所有的国家，远远超越以色列国之外。这是导致法利赛人极度困惑和极力反对的一个原因。我们可以从他们对安息日的理解中最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因为安息日触及到犹太人国家和宗教认同感的最核心。路加在第13章14-16节叙述了法利赛人对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一个驼背的女人的反应。法利赛人对安息日的错误理解，让我们看到在以色列中的许多人弄错了以色列的角色。神希望借着以色列将他的国度扩展到整个世界，但是法利赛人却认为神的国单单属于以色列，因此他们用不必要的和繁琐的规则来约束人。但是在我们对法利赛人的民族优越感做出判断之前，我们先来省察我们自己的内心。你是否觉得自己比别人更配得到恩典？你是否想过，我不想让那些人或者那群人进来，否则我的教会将失去现在的气氛？那么，你想保持什么样的气氛或者风格呢？我们还可以换另一种方式来更实际地思考这个问题。当我们审视我们的人际关系时，是否存在明显的界限？存在这样的界限，或者只是因为这会让我感到更舒适？我们是否祈祷让福音传到其他人群或者其他国家？我们做了什么来帮助这一切发生吗？ 我们是否认真考虑过自己的使命？神的国度没有任何民族的、阶层或者政治的界限，从根本上说，只有一个重要的区分，就是光明的子女和黑暗的子女。这是我们看的第二个特征。那么第三个特征是耶稣来的原因。扩展神的国度不是无关紧要的，而是耶稣来到世上的唯一理由。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谁是失丧的人呢？失丧的人包括那些拒绝了耶稣的以色列人和他们的宗教领袖。失丧的人包括每一个没有相信耶稣基督和他的真理的人。所有耶稣寻找那些失丧的人，他对失丧者的关注不是笼统的或者一般的关注，而是对个人具体的关注，涉及每一个方面。这是我们从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里失钱的比喻、失羊的比喻以及浪子的比喻中看到的。是的，他的关注包括我，也包括你。路加煞费苦心地指出，完成救赎大功是神救赎世人脱离罪恶的伟大计划的一部分。耶稣来要完成一个使命，完成救赎大功。事实上，他是通过为失丧的罪人钉十字架和复活做成的。那些相信他的人将从他们的罪和神的愤怒中被救赎出来，并得以进入神的国度。那些已经得救的失丧者会发生转变。路加福音十八章表明，那些在神面前算为义的人不能自以为义，反而要极其谦卑地哭喊着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们是否有过像那个税吏一样，在圣洁的神面前完全无助的感觉，并且驱使我们在基督的十字架里寻求庇护？我们是否已经从我们的罪中生出了自义或者懒惰呢？接下来我们看第四个特征，将继续扩展直到耶稣再来。路加福音描绘了一幅比富人、有权势者以及特权阶级更宽广的国度的图景。它比一群犹太男人或者以色列国都更宽广。它也让我们看见这个国度已经来到，但还没有完全来到。在路加福音里，我们看到这个国度既已临到，也未临到。一方面，君王在哪里，神的国就在哪里。所以我们找到耶稣，就找到了神的国。另一方面呢，耶稣提到了一个还没有成就的国度。为了纠正人们的错误观念，以为神的国将立刻的并且完全的来到，耶稣讲述了一个贵胄要往远方去德国回来的比喻。这个比喻似乎是要鼓励门徒对主要忠心，因为神的国没有像他们所期待的那样立刻来到。当这位国王不在的时候，门徒们要用好他们的恩赐和资源，忠于主的呼召。他给了我们什么样的恩赐和资源呢？什么样的财富呢？时间、属灵的恩赐，我们是在使用这些来荣耀神吗？在路加福音接近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到门徒正处在已经来临的国度的属灵现实与尚未临到的末世国度之间的张力里面。这本书以路加版本的大使命以及门徒接到命令在耶路撒冷等候那从上头来的能力作为结束。我们有幸生活在神的救赎工作借着十字架已经清楚显明的末世里面，让我们也满怀希望和期待，盼望着神的国将最终完完全全的实现，并且我们将永远与神同在。路加福音的故事与我们每个人是多么的息息相关。我们当中很少有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我们没有一个人比耶稣那个时代的宗教精英们更配承受神的国，然而神的国已经临到像我们这样的人。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at 良友点 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那今天呢，我们在概览的是路加福音，这里有一个主题，就是谁是神家里的人。因为我们要带入一个实际的视角跟角色来看，在当时呢，福音究竟是只属于犹太人呢，还是说除了犹太人之外的外邦人也可以信主获得这莫大的救恩，甚至是被圣灵充满呢？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对吧？所以路加呢，借着这一卷书告诉我们谁是神家里的人呢？所以这样一个信息就带给我们莫大的鼓励，尤其是他说福音呢，在传播的过程当中啊，神国度的扩展有四个特征。那这几个特征有没有带给我们一些激励和鼓舞？尤其是第一个特征，对不对？因为我们也包含在里面。
是的，是。
所以，我们在看了这四个特征之后，有没有觉得哪一个特征带给我们极大的鼓励和鼓舞呢？
对，就正如张凡所说的是第一个，因为他第一个呢，就是为所有人，更为被遗弃的人预备的。也就是说，我觉得不单是路加福音了，他整个的新约书卷都让我们看到，这个福音是为普天下所有人预备的。特别是这第一个特征，他特别强调，就是根据这个路加福音他所描述的耶稣的行动里面来看，他更加是为那些底层的弱势群体，甚至是无路可走绝望的人预备的。所以有人说，就是包括我们今天的人，很多人都说这个信主的人都是一些穷人，都是一些没有出路的人。你要是从这个路加福音来看的话，它表面上来看确实是如此，因为只有穷人、无路可走的人、绝望的人，他才愿意去寻求出路和希望嘛。你那些觉得我挺好的，我觉得我活在这个世上不需要依靠谁的，他也不会去寻求的。
这个我其实是有就是没有办法反驳的，因为我确实是穷人，也是无路可走的人。唐曼可以反驳，因为唐曼必须，哎，我不是穷人呀，我也不是无路可走，我是怎么信主的呢？所以唐曼可以反驳。
我其实当初就是无路可走绝望的情况下才来到神面前的。
好，那思雨呢，你会觉得哪一个特征带给你格外的激励和鼓舞？
两位都分享的很多了，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也是看到的，就是耶稣他这么关心这些，比如说瘸腿的、瞎眼的、残疾的，还有罪人。我们看到耶稣他实在是知道我们人真的，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无家可归的人。
对，都是无家可归。
是的。还有我觉得给我们有一个提醒的，就是我们作为基督的跟随者，我们是否愿意接触那些像耶稣一样去关心就是社会上边缘的人群。可能我们会觉得我们跟那些或许不能说是上流人物，但是就是说我们可能会比较容易去跟那些稍微有点社会地位的人去打交道。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就是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人，他们是在社会的边缘，比如说那些失足的人啊，比如说社会比较底层的人，其实我们自己也是这样的人。所以我们会觉得跟这些人在一起的时候，可能会更容易去走进他们的世界。
是，这是我们从他四个特征当中看到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激励和鼓舞。
对，还有第二个特征，
嗯，
就他说是没有民族和地理界限的。
嗯，
那这个特征呢，其实也是在提醒我们说，我们需要更客观和用一个接纳包容的态度来去看待，比如说其他的民族，因为在我们这个国家，
嗯，
我们都有很多少数民族。
对，
也包括就是不同信仰的人在我们这个国家也非常的多，所以这个特征呢也会让我们更加的去扩展我们的视野，我们不要就是只局限在所谓的，有一句话说人以群分，
嗯，
我们人特别喜欢扎堆，就是跟自己那个说得来的
相似的
相似的人在一起，对，
嗯，
但是他这个就提醒我们说，其实福音它是没有国界，不分地域的，也不分种族或者是宗教之分的，所有人都需要这个福音，也就是意味着说我们需要去扩展我们的视野。
嗯，所以这是从他没有地域没有民族的区别或者说界限来看待我们，怎么去传福音，以及怎么看待那些还没有听到福音的人，这给我们带来一些激励。那其实还有一个视角，就是我们本人呢也是非犹太人，
对，
对不对？因为对于犹太人来说，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我们是外邦人，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一宝贵的福音呢？
嗯，其实我觉得第三个是比较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很重要的，因为耶稣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失丧的人，
嗯，
不论我们是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人，我们都是失丧的人，这个就是耶稣来的最主要的原因。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一点给到我很大的一个鼓励，就是其实神他从万人当中去拣选我，我常常都会想到我是谁啊，耶稣他竟然来寻找我。
嗯，所以我们虽然不是犹太人，但是我们看到福音是不局限于犹太人的，我们也听到了这一宝贵的福音，既然如此，我们也愿意把这一福音传递给那些跟我们不同的人，甚至是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肤色、不同的国家，让我们都一同来享受这宝贵的福音和救恩。
是的，特别是刚才张凡提到说，那作为非犹太人，那路加带给我们的视角就会让我们看到说，这个福音的宝贵之处更加是在于虽然这个整个圣经你说它是给选民看的嘛，就是给上帝的选民看的，那以色列人总是说他们才是上帝的选民，但是福音书让我们看到我们所有接受福音相信耶稣的人，我们都是上帝的选民。
嗯嗯，是是。好，那我们今天呢就看到了究竟谁是属于神的人呢？每一个我们在神的国里有份的人，虽然我们拥有不同的背景、民族、肤色、国家等等，但是我们可以一起敬拜神，并且在神的国度当中一同有份。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愿你国度降临在这地，同心高举主耶稣的生命，愿你神灵彰显在这地，施行神迹医治能力，我们伫立在你。